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最近呢，这个电动车的一个议题啊，其实还是非常吸引到大家的目光哦。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经济50指数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个股啊。这几个股票呢，也是电动车产业里面非常知名的这个公司哦。那当然有好几个哦，在这个新经济50里面，包含理想、小鹏、蔚来、比亚迪、长城汽车等等。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来聊一聊这个理想跟小鹏。最近呢，当然因为今年大陆这个监管政策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转弯哦，也导致了相关的股票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修正哦。可是呢，比如说像这个理想汽车呢，我们去看它的这个股价走势呢，就发现说它在今年的八月哦，今年的八月挂牌以后呢，其实股价都还是表现相当的好，然后也没有受到这个监管政策的影响，那一路呢，在最近呢，股价也创了下145最高，有到145块。然后这个刚才讲到的小鹏汽车呢，也是电动车里面非常重要的生力军啊。那在今年的电动车很多都是今年才挂牌嘛，它在今年的7月7号挂牌，那挂牌以后呢，股价也没有受到监管政策的影响，也是持续走高，股价最高有到220块。那因为理想跟小鹏似乎股价的表现蛮贴近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那因为在今年的，其实我看今年第一季的很多大型的机构啊，像贝莱德等等啊，在股票市场大幅修正的过程中啊，他们就已经开始增加这个电动车相关的个股，比如说高瓴资本呢，从去年其实第三季就开始买进蔚来、小鹏跟理想。那贝莱德呢，也在今年的第一季开始买进蔚来还有理想还有小鹏的股票，那所以目前看起来大家对理想啊跟小鹏未来的发展性啊似乎是相当看好，增加持股的机构的数量也开始持续的一个攀升哦。那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中概股的一些应该是说打压吗，还是说有一些意见哦，也让这个不论是中概股也好，或在香港挂牌的这些新领域的这些公司的股票啊，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修正哦。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其实并没有大幅度的转变，反而是在这个情况下，公司估值啊，什么叫估值？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价格跟它价值做的一个对比，反而出现了被低估的一个现象哦。像理想呢，跟小鹏呢，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营业额跟股价所对应的这种比率啊，我们叫做市销率哦，就是市场价格或者是跟这个营业额对比的这个比率呢，也来到了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哈。所以为什么机构投资者会开始大幅度加码小鹏跟理想，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其实现阶段啊，在这个大陆啊，他们把三家公司啊，蔚来、小鹏跟理想啊，简称叫做蔚小理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先聊一聊理想跟小鹏哈。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交车的数量是持续的在增加哈，持续的在增加，当然规模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让他们获利的这个门槛，但是整体的公司的表现其实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也都陆陆续续，像小鹏我刚才讲在今年7月7号在香港上市，理想是8月12号在香港上市，也开始摆脱了这个营运上面的窘境啊。而且最近呢，我在看这个 KC Wood 啦，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聊过，就是方舟投资的创办人 KC Wood 这个是女股神嘛，那他之前不是一直非常看好 哈，这个特斯拉吗？可是呢，我们发现呢，现阶段他开始减码他手上的特斯拉的股票，反而开始加码像小鹏哦，小鹏汽车的持股哦，增加小鹏汽车的持股。这个是不是也代表就是说，他没错，还是看好电动车产业，可是开始出脱已经大涨的电动车品牌的股票，然后开始转进基期比较低，或者说还没有大幅度上扬的相关的电动车的股票呢？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重点啊。那我们看今年到统计到十月，整个在中国大陆电动车为什么特别谈中国大陆啊？因为目前全世界中国大陆到今年为止到目前的电动车销售量大概是145万辆，然后还有这个其他比如说像欧洲地区这样加起来大概全世界销售量的就已经达到一半了，所以没有错，就是电动车的销售啊，应该在大陆中国大陆市场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了。那目前到今年10月为止销售最好的是五菱宏光，这个是上汽通用的五菱，它的 Mini EV 啊，然后第二名才是特斯拉的 Model 3，第三名也是上汽集团的，然后第四名是也是特斯拉的 Model Y， 那第五名是比亚迪的汉，然后理想有一台叫 One 嘛，理想 One 这个是第六名，然后小鹏汽车的小鹏 P7 是第九名，然后蔚来汽车的销售量是第13名，所以这里面其实包含比亚迪跟蔚来汽车也是蛮值得来聊一聊，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来跟大家讨论。大陆市场的电动车的表现确实相当的旺，蔚来汽车跟理想汽车11月的交付量已经超过1万辆，也破了记录，小鹏的整个销售表现是相当突出哦，因为11月呢交付了 1.56 万辆，年增率是飙升了 270%、哦、270%。那小鹏的智慧轿跑 P7 交付了7839辆，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整个汽车产业开始电动车产业的一个成长，那也想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嘛、哦、那知道一个企业背后的故事当然有助于我们去思考要不要来投资这家公司嘛。很多人都觉得说老师我们有机会去投资他们吗？实际上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些有潜力公司的股东啊、哦、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大手笔的投资，但是你说小额资金的一个益助啊还是很有机会的、哦、那像理想啊小鹏啊以及蔚来，其实这几家公司的背景呢其实都相当的相似，甚至呢这几家公司的创办人我们要讲、哦、坦白说都是相当好的朋友。我们今天先来聊一下这个理想汽车。理想汽车的创办人叫理想，没有错，公司名称是道理的理、哦、想法的想，理想就是我们有什么理想，就是这个字，这没有问题。诶，他们的这个总裁也是创办人，发音也是理想，但是他是木子李、哦、所以我相信他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啊取了这家公司的名称啊、哦、那成立啊到现在啊，理想汽车就只有一个款式叫做理想 One，O-N-E 啊，理想 One。 那这一台车呢比较特别，他做的叫做增程式的一个技术。增程式的技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聊一下。那理想汽车的创办人就是理想了、哦、就是理想，他出生在河北石家庄、哦、家里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哦、但是呢他就喜欢玩电脑，所以呢在网络刚开始发达的时候呢，他就靠着帮人家写写程式、哦、写写稿子，做一些个人网站。诶，既然就让他在高三的时候，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啊，在高三他就赚到了10万块、哦、10万块人民币。他赚到10万块这件事有什么好提的呢？因为当时在北京呢比较热闹的地段，一间二手房24平左右的二手房就是中古屋啦，大概就是25万，所以你就知道他那时候已经赚到直接可以付现买半间房的这个概念，所以表示他在高三就已经赚了有一笔了，有算是第一桶金的吧，对不对？所以他就不考大学就直接创业。当时他创了这个网站叫泡泡网，还有一个叫汽车之家、哦、汽车之家。那当时呢他泡泡网做一做以后，他觉得哎，算了，如果要做一定要做第一，所以呢他决定来做这个汽车网站。那当然他做汽车网站呢其实就是帮，就等于在汽车媒体圈啊，帮这个汽车活动相关的来拍照啊，做一些梗图啊，然后发上网络。那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汽车之家的资金呢就用完，他开始融资找钱、哦、那还好当时找到这一家叫澳洲电讯， 澳洲电讯。诶，后来其实他真的有把汽车之家做起来，而且到美国上市哦，哦，美国上市市值一度超过50亿美金，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在创办理想汽车之前，他其实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创业的能力，而且能够让公司上市，只是因为他的股权被稀释到只剩 5.3， 所以他就退出了。
受不了，受不了，实在是令人生气啊！为什么诈骗集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利用我的头像、利用我的名义来成立赖社群，跟我们的粉丝们来骗取金钱呢？这实在是令人受不了，所以我决定跳出来，以我古怪教授本人的名义，真的来成立一个赖的社群。透过这个社群，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也能够把正确的投资讯息分享给大家。如何加入呢？只要在我们节目下方文字点击这个连结，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这个 LINE 的这个社群，或是到脸书的粉丝页上方有一个 banner， 你看到这个有一个人气得在抓头的那一个就是我啦哦，那点击进去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赶快点击，赶快加入，希望未来每天在线上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不要再被诈骗集团骗了，好不好？不要再加入诈骗集团成立的 LINE 社群了，加入正宗古怪教授谢承彦的 LINE 社群。
当然这过程当中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坐车哦？因为他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日内瓦车2013年在日内瓦车展的时候呢，诶，他看到了这个丰田发布的 一台车子、哦、就叫 iRoad， 这个是一台纯电动的概念车哦。那时候他就觉得说，诶，这个是汽车产业的未来哦。那所以当然给他心里带来的涟漪啊，再加上他看到特斯拉马斯克啊做出了这个 Model S 也开始交车了，就在隔年，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想他能不能也来坐车，毕竟马斯克是不是真的懂车他不确定，但他知道他自己是懂车的。那所以那时候呢，当然我为什么讲说其实不管是未来也好，理想也好，小朋友几个都认识，因为未来的创办人叫李斌嘛，他也想坐车，本来是想要找理想一起合作，但是他觉得算了，哎，反正他从来也没想过帮人家打工嘛，哦，所以就决定自己来创立理想汽车哈。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理想汽车是叫车和家，车和家吧，应该叫车和家，车子和家啦，哦，就车和家 and 啦，车 and 就 car and home 这样子哈。然后那时候当然他想要把这个互联网跟自动驾驶的技术来做研发哈，只是大家会觉得说，哎，你真的会坐车嘛？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觉得有一种这种怎么讲，你也不能讲嘲笑啦，反正就是质疑他有可能嘛、哦、那所以当时他第一步的想法是说来做一个那种小型的电动车，小型的然后电池可以拆的这种概念。那当然就是他当时做出来以后，他这个想法他也就想说要发布，可是没想到当时官方的政策出来，就是说不可以去做这种比较低速的电动车、哦、所以变成他想做的这件事情就胎死腹中了，他开始换另外一个想法、哦、因为当时他就有另外一个想法，想要来做这种增程式的、哦、增加的增啊，程就是里程的程，叫增程式的这种 SUV。 那这个增程式的 SUV 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讲、哦、就是车子里面还有一台这个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呢不会去成为你车子驱动非常重要的来源，所以它就不用做引擎，这个发动机只是为了能够帮助你，就是说我加油，然后我这个发动机有必要的时候它帮你的电池充电啊。简单讲有点油电混合车的概念了、哦、但是呢很多油电混合车它加油这个发动机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车子驱动的力量，但它不是，所以它的体积就不用太大，它也不用再去做所谓的汽车引擎，因为我发动机只是为了加了油以后，我的发动，我如果启动了这个发动机就是为了充电，诶，那这就有一个好处了嘛，对不对？因为使用纯电动车的人都有一种电动车的里程焦虑，就是就像我们使用手机，诶，我的手机的电啊只要剩下 30% 我就会担心它很快没电，可是实际上也不会那么快没电，对不对？那一样嘛，你开电动车如果你的电池只剩 30% 你又开始焦虑，所以它采用的这种所谓的增程式的这种技术呢，诶，实际上反正如果车子快没电了，那我就启动我的发动机，我的发动机就会帮我的电池充电嘛、哦、那有经过加油站我就可以加油了嘛，那有经过充电站我就充电嘛、哦、所以就等于是一台没有里程焦虑的智能电动车、哦、所以2018年啊，这有个好处啦，对这个理想的车主来讲，他不用要去找充电桩，你知道意思吗？他只要加油然后这个发动机就可以帮他的电池充电。那对理想来讲，他就不用去盖超级充电站、 哦，也不用去盖什么换电站，他就可以专心的把资金全部投入在这个车子的研发跟销售上哦。那2018年理想 ONE 正式发布哦，纯电的续航力只有180公里，可是呢，如果加上我刚才讲的那个增程，就是那个发动机加进来以后，最高续航就可以达到800公里哦，800公里。那这样子当然就对他来讲很快的，就也省了很多研发成本啊什么。但你要交车嘛，那你怎么开始坐车？所以他就这个收购花了 6.5 亿人民币收购了这个重庆力帆，就等于有人可以帮他坐车了。但是只是说对理想来讲要融资其实确实相当的困难。那一开始的时候最早的这个参与融资的公司就一家叫明视资本、啊、那理想自己掏了5000万美金嘛，因为刚才有讲他那个汽车之家，那也让他赚到钱，他自己掏了5000美金。在这五年当中，理想自己总共花了10亿美金，那也不断的在投入研发当中啊。可是到了2019年啊，实际上资金也用完了哦。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他找了谁？找了美团的创始人，还有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哦。这些其实大家彼此认识，募到了 5.3 亿美金啊哦，才让理想真正开始动起来哦。那2019年理想 ONE正式交付，等于努力了4年，到了今年5月，这样等于是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齁、哦、完成了10000辆的交付，等于是6个半月齁、哦、完成了10000辆齁、哦、10000辆。所以为什么它能够冲到这个能源车的销售量排行榜齁、哦、那目前他们也快速的在拓展他们的销售网络。从创立到 IPO 啊，理想汽车总共花了5年又1个月齁、哦、5年又一个月。所以真的齁、哦、啊，这个创业真的是还是要有一定的热血，我觉得还是除了热血之外，也要有某一程度的这个天分吧。我觉得，因为你说你叫我们去搞一家这种电动车公司，哪有办法哈、哦？当然，创业我觉得不容易啦。很多人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可是我觉得对我来看，这整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哦。那当然，对这个理想来讲，可能要想办法再搞一个不同的款式出来哈、哦。但是现阶段这个它的增程式技术哈、哦，增程式技术确实非常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所以理想的这一台叫理想 ONE， 然后说停车不用熄火，因为纯电车在里程上一直是消费者最担心的问题，而且充电桩进展又很缓慢，然后纯电车呢又很难跑长途，所以要推广确实有它的困难。那像它的这个车子加满油充满电可以跑到800公里，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当然销售量也确实就持续的一个攀升哦。而且他这个车啊，小朋友好像也很喜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理想同学，就是你一上车就讲理想同学，很像那个小爱同学哦。这个理想同学就这个车里面就人工智能，就跟你小朋友讲笑话啦，讲故事啦，这样非常非常的有趣。当然到目前为止他就是只有卖一款车嘛哦，但确实还不容易啊，因为能够到香港上市挂牌哦，同时登陆美股跟港股都有哦。不过我觉得未来资本市场在美股的部分应该会慢慢的不琢磨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的新经济50这个成分股指数啊，新经济50这个指数，台湾这个中国信托有发一档 ETF 嘛，叫中信中国50，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现在也都比较以这个港股为主，就是如果他美股跟港股都有挂牌的话，他们基本上就会倾向于去买港股，因为也有可能未来在美国跟香港都有挂牌的，最后他美国那边会下市也不一定啊。哦，像百度也是回香港挂牌嘛。哦，那当然对这样的一个像理想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为什么要选择香港上市？香港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啦。哦，当然更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亚太地区的投资人，尤其是大陆本土的投资人。那因为港股跟美股同时上市，当然可能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不确定性啊的因素就比较能够降低。当然对于理想来讲，当然第一个他得想办法提高他的毛利，对不对？还有增加他营业的现金流，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从购买这个理想 ONE 的车主的分享来看呢、啊，他们就是觉得诶不错哦，就是因为过去很多大家想买电动车就觉得没有打动到，但是他的这种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的这种体验啊，确实相当相当的吸引人，确实相当的吸引人。那 基本上在我来看当然理想汽车从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确实不容易，但他们车子的一个特色也似乎是市场可以高度接受，可以高度接受。当然未来到底这个造车各家公司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相信慢慢的资本市场还是会给予用股价来说话吧。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咯。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咯。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20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 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
那刚才讲了理想，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这个小鹏汽车哈。因为目前我讲了几个比较重要，就理想啊、小鹏啊、蔚来啊，还有这个比亚迪啊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下理想跟小鹏。刚才讲聊完理想以后，大家就比较有点概念了，就是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些人在创业的初期，其实早就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可能透过前一轮的创业或者是这个股价的上市，已经有一定庞大的资金的基础，而且因为过去本身也就是创业，所以也就认识了又一群这个创业的年轻人，对不对？那彼此之间也互相投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在讲说理想、小鹏、蔚来，其实他们本也都是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熟识，也是好朋友，也互相的这个投资哦。那讲到这个小鹏汽车，哎呀，创办人就叫何小鹏哈，何小鹏是过去也是在阿里巴巴哈。那2017年呢，何小鹏从阿里巴巴退出啊，那加入了小鹏汽车哦。那2020年的这个八月呢，小鹏汽车正式在纽交所上市，正式在纽交所上市。那所以小鹏、蔚来、理想其实都成功的赴美上市，成功的赴美上市。当然现在小鹏也在今年7月7号我讲也在香港挂牌嘛，所以也是同步美国跟香港都有挂牌。那基本上对何小鹏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你说他有什么独特呢？其实基本上他总是在每一个产业串起来的那个时刻去参与那个产业，比如说他之前在阿里巴巴的时候就电商嘛，那离开阿里以后就投入在小鹏汽车，然后把这个公司呢带到了这个纽交所。那其实在之前他们这些人都有关注到特斯拉，像何小鹏的好朋友雷军啊，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跟何小鹏讲过，他说特斯拉很不一样，他说他开特斯拉就雷军啊，他就觉得说这车很不一样，很感动，让人很感动哦。何小鹏也是这样讲，他就是他去开这个车他觉得很感动，他认为这个汽车界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革哦，所以他们也想要成为加入这个变革的行列。好像这几个坐车的都有这种疯狂的，像之前我们在聊那个还记得吗，那个 Lucia 的创办人也是啊，对不对？对电动车的想法什么之类，大家都觉得，还有刚才讲理想也是啊，大家看到就我觉得马斯克反而算是一个领头羊，一个标杆嘛，对不对？他带起了这些人对电动车的那种热血，对不对？燃起了那个创业的那一把火，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创办了这些品牌哈。那当然对何小鹏来讲，小鹏汽车是他的第二次创业哦。可是你知道，小鹏汽车成立的前一年是2013年9月哦。那大陆的官方开始就是输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想要扶持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所以呢中央也补助，地方也补助，所以你客户只要买一台车，新能源车就可以拿到两个补助，所以有补贴，有政策的一个补助，当然整个新能源车就遍地开花了嘛。那加上智能汽车的概念也受到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追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你只要会做 PPT 做得很红，这个眼光很远大，你就弄得到钱哦。这个很像早期那个大康泡沫那时候，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在电动车市场出现了一个叫贾耀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当时就说要来弄车，就 Friday Future 哦，中文翻叫法拉第未来哈。当时他讲一句话，他说造车是很伟大的一件事，即便被拖垮了也要做，呵呵，结果贾耀廷是真的被汽车产业给拖垮了。那小鹏也开始当然就进入了这个融资，进了几轮的融资，也弄到他想要的钱，当然背后 的财团有阿里巴巴，然后这个也有腾讯、哦、这些也有百度、哦、就算是其实应该是说大家对电动车也像是相当的有 兴趣啦、哦、那基本上、哦、就整个电动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哦、融资钱融到了以后钱要花到哪里去，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要想办法把技术弄出来嘛，不管你是车载系统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你的充电的一个平台，这个部分很重要嘛，因为你要跟传统的燃油车有一个区隔，那所谓的智能的作业系统就是大家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嘛，你看特斯拉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他研发你知道占他们整个收入高达九成啊，这个钱就是这样花的。那另外一个钱要做什么，当然就是造车啊，可是坦白讲我会设计啊，车子怎么做出来那怎么办，最快的方法干脆去买一个工厂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哎呀第二笔钱嘛，有造车的工厂去把它买下来，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就是第三个更重要的，当然就充电站，因为刚刚我讲理想它是采用增程的方式，所以它不用充电嘛，油电混合车啦，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啦、哦、可是呢这个小鹏不是嘛，哦，它是换电的概念，哦，对不对？哦，充电换电的概念，所以它就要盖这个超级充电站了、啊，这又是一笔要花的钱。当然，基本上呢，融资做车这个确实就是对这些电动车厂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为什么要 IPO？IPO 你去看这些公司，它可能还没有赚钱，所以可能它就要去找适合上市的地方。美国其实上市是不是一定要获利？其实倒也未必哦。所以当时它在上市前其实还是亏损的。哦，还是亏损的。但是呢，这个背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大股东，像他的大股东有阿里巴巴、有红杉、有卡达。当然，重点还是在这个公司的营运的整体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要选择在美股上市哦？其实很简单，美股呢是注册制哦。简单来讲，你只要达到监管部门所设立的标准，你就能上市了，跟审核制有很大的不同。那你能够在美股上市，当然对于你的品牌的知名度跟全球的影响力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尤其是我刚才讲电动车这个领域就是要不断的烧钱，那在要不断烧钱的情况下，你当然要去一个容易找到钱的资本市场，所以当然上市就是对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因为很多的这些天使轮的投资者他也希望公司搞上市以后他可以把钱抽回去啊，所以在美国上市确实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过程啊，不是结果、哦、带来一个很好的过程。小鹏的 P7 现在是小鹏旗下一款热销的车型哦，那目前有推出的就是那种鹏翼版，鹏翼版哦，是相当热销的车型哦。一周年就是小鹏 P7 一周年，已经交付了三万辆哦，交付了三万辆。从销售量也好，从产品整个结构来看，其实都很不错哦，很不错。那也是智慧汽车第一款五星车型哦，在智慧行车啊、智慧安全跟智慧互动的测试都表现相当的优异，所以这个小鹏就是本人是很兴奋的、啊、哈、哦。当然另外接下来就是要上市的，就是已经上市的这一台叫小鹏 P5， 小鹏 P5 一个 P7 然后 P5， 算是搭载这个雷射雷达的量产车，雷射雷达的量产车，当然是不是能不能就是说再带出另外一批的一个销售量，然后持续的脱颖而出了。当然这个我觉得重点其实也是我们所看到这两个新的品牌的生力军、啊、在今年分别在7月跟8月挂牌以后、啊、股价都是持续上涨、哦、那也被纳入了这个新经济五十的成分股当中、哦、对于应该讲说现在市场关注的一个新的投资领域来讲、哦、确实蛮值得我们去追踪的、啊、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M4576